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最近呢，我跟一位年轻的朋友聊到，他因为忧郁症的关系，所以他经常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正确的来说，应该是睡不着，或者是就算睡着了，也觉得很浅眠。而且他是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服用安眠药了。 那这位朋友呢，他很年轻，他现在才大学三年级的样子，20出头岁，所以真的无法想象哦，如果他的一生都要一直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的话，那会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就很像被一件事情给捆绑住了，那他的人生某种程度就会被制约了，对吧？ 或者我用另外一种疾病来形容，就像洗肾啊，洗肾的病人，他的人生几乎就很难再有出国旅行、搭飞机去旅行的机会了，除非他非常非常非常的有钱，那他可以安排一个好的医疗团队，或者至少要有一个全职的护士，可以跟着他一起搭飞机，协助他万一发生任何状况的时候可以处理，然后还要安排好他到另外一个城市之后，他仍然要继续做洗肾嘛，对不对？要还要让安排好医院，要不然他的一生就会被局限在某一个区域范围内。 那回头想想，其实服用安眠药也是，如果我们要持续依赖药物才能够入睡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被那个药物控制，因为又不想吃，但是又害怕没有吃，所以我们的人生呢，可能经常会碰到一些，或者我们说一定会碰到一些，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很想要控制我自己，我很想不要吃啊，可是我就不吃，我又很害怕，对不对？或者是我不吃，我又睡不着。 譬如说我们讲说某些疾病、特殊的疾病或者是贫穷，甚至是死亡这件事情，都是没有办法凭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决定，也没有办法解决的。那我们当然也会努力去想说，我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最棒的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表面上看起来能够真正解决的人，其实真的是 寥寥无几，或者是非常的少数哦。那所以呢，大部分的人他都会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去改变现况而感到自责。那也有一些人，他就会想要忘记这种没有办法去改变、没有办法回转的现实，然后就陷入到比方说用酒精来麻痹自己啊，或者是用毒品啊，或者是情欲之中。 想要透过这样子寻求到短暂的快乐来忘记现实中的痛苦，当然也有一些人在尝试过一两次的努力之后，觉得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那他就放弃了。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人他会依靠错误的力量，譬如花很大的大笔的金钱啊，他去占卜啊，去做法事啊，去改运啊，或者是看风水啦，改自己家里面的这个状态啊，所以 这些啊，都是我们经常会认为，就是哦，我可以靠我自己，我不要依靠神的能力而活的话，这是我们觉得，那我很骄傲，因为都不用靠别人。甚至在我们有一些表面上的成就的时候，别人也会说，啊，那是因为你很努力呀，那是因为你能力很好啊，所以你才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大家都会这样子来鼓励我们，对不对？但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遇见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能力而存活的存在。为什么这样讲呢？换句话说，就是我必须要依靠或依赖某些人，对不对？好，譬如我们人啊，从一出生开始就必须要靠医生或护士，以前就是助产士，对不对？才能够顺利出生。 接着我们就必须要依靠我们的妈妈啦、爸爸或者是其他家人的照顾，我们才能够顺利的长大。因为如果我们出生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帮助的话，那不仅 妈妈生小孩很危险，而且小孩可不可以顺利的出生也是很大的问号。又或者虽然顺利的生了下来，但是假设就放在那边，你不去照顾小孩或者是不去供给他食物的话，那他很快可能就会被蚂蚁咬或被虫咬啊，或被猛兽咬，或者是说你不给他食物，他没两天就一定会饿死，对不对？正因为这样子，所以心理学家就发现，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比方说依附或者是依赖的情绪。但是我们也发现从人而来的帮助其实都很有限，而且通常还带有附加条件。所以为了要摆脱这样的情节，我们长大之后就开始追求独立。我们不希望被别人，就是我不希望就我以后还要依靠别人或依附在别人的下面长大，并且我们以不需要被人或者是说被神帮助而引以为荣。但是啊，其实依靠上帝啊，跟我们这一些经验是非常不相同的。上帝透过圣经来跟我们说话，他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解决。我曾经讲过，圣经就像我们的人生使用手册一样，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人生，上帝都在圣经里面透过别人的故事，透过这些历史来告诉我们了。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凭着自己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那天呢，我听到一个教授哦，他是神学系的教授，那他就觉得诶，数学就是讲求科学，对不对？那数学从哪里开始？从点线面开始。那点是怎么样定义它的呢？他就去问了数学系的教授，那数学系的教授就说，其实点是没有办法被定义的。哇，那这神学系教授非常的惊讶，那如果点没有办法被定义的话，那数学的一切不就都是假设的吗？这位数学系的教授就回答，没错，其实我们一切都是在假设上建立的。那如果我的人生是从假设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不稳定，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知道那是假设的话，你就会照着那个去走。那什么是真的？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是真的。所以我们只有透过跟上帝之间的沟通，我们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答案。好了，经过了一个星期的等待，今天我们终于要正式进入《列王记下》第七章里面关于四个大麻风病人故事的本文了。现在呢，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列王记下》的第七章。在我们听完《一家人》这首诗歌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分享。
陪着我，我愿成为 们手牵着手，当你跌倒，我会在你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好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记录在列王记下七章三到十一节的经文。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死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阿们。以前呢，我小时候学过麻风病就是汉生病，好，就是我们是这样子俗称它。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就圣经里的麻风病跟我们所谓的汉生病不太一样。那汉生病呢，其实是由这个麻风分支杆菌它直接或者是间接所引起的这种长期感染的一种病症哦。那这感染这种病菌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神经啊、呼吸道啊、皮肤跟眼睛会产生损伤。那这一种神经的损伤又有可能会导致缺乏感知疼痛的能力，导致我们可能会因为反复的受伤或者是没有注意到有伤口感染而必须要截肢。感染的人也可能会出现肌肉没有力啊，或者是视力不佳的状况。那这种病菌呢，就必须要透过广泛的接触才会在人跟人之间传播。但是汉生病的致病率其实是比较低的，有 95% 的人即使他感染到这个麻风分支杆菌，其实他也不会发病哦。那圣经里的麻风病指的到底是什么呢？希伯来文里面呢，用这个贾拉子来形容这个房屋或者是衣服，又或者是人类皮肤，甚至是在这个仪式上一种不洁净的状况或者是现象，叫做贾拉子。如果是指人皮肤上面的贾拉子，其实通常它可以明显可以看到的就是它有白色的斑点，或者是它有异常的颜色，譬如说就毛发有异常的颜色，譬如说白色的毛发。那如果是在衣服或者是在居家环境的墙壁上啊，则还包含了就有泛红色或是泛绿色的这种变色的霉菌哦。那圣经里面最详细记录这个 内容呢是在利未记的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那头发皮肤变白或者是头顶遭到侵害，其实都是这个汗腺病人没有的症状哦。那利未记里的十三章第六节，其实他所描述的这个皮肤病的症状，在某一些情况下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就会消失，那所以患者就会康复，但是汗腺病的病患却不是这样子的。那在十三章的七到八节呢，所指的或者也可能是像这种溃食性的溃疡哦。那利未记十三章的二十四节，它记载到被灼伤的皮肤也是会受到感染，或者是第三十节里面它讲到说患者的皮肤会变成鳞片状，那那种病有可能就是我们知道皮肤癣，对不对？所以根据这些资料呢，我们可能可以得到一个可能性的结论，那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 charat， 也就是大麻风，如果在人身上，它不是单指皮肤病，而是一种统称，而且它包括的就是皮肤啊、头上啊所患的这种会影响外形的这种细菌的病。另外，如果是在衣服上的麻风病菌啊，这是一种会损害纺织品、还有皮革啊、还有毛皮的真菌跟霉菌。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些菌其实跟人类皮肤病的病征很相似哦。那这些菌呢，如果跟衣物接触的话，就很容易传染，而且对衣服的组织会有很大的破坏力。所以呢，这一类的衣服上的这种假蜡子呢，它必须跟其他的衣物分开。再来看看这些菌类是不是有被擦干净或洗干净。如果它经过洗涤，也不可以把这些病菌消除的话，那这一些带着细菌的衣服就应该要用火烧掉。那还有就是损害房子墙壁的这个假蜡子的麻风病菌，它可能是一种生长在砖墙或者是木材上的这种真菌或者是霉菌，也就是一种细菌啊。那譬如说在像现在梅雨季节啊，就湿度过高或者是长期高温的日子，这样子的菌类都会迅速的生长跟蔓延。因为这种细菌会迅速蔓延到整个房子，所以就很有可能会引起其他种类的污染啊，或者是疾病。所以一旦发现这种病菌的时候，就必须要立刻清除。首先呢，这些就受到这个真菌侵袭蔓延的墙壁必须要洗擦干净，看看是不是可以彻底消除哦。如果它已经侵入到某一块砖或者是土墙的某一块部分，就要赶快把这块那个砖或者是土墙挖走，避免这个菌类再蔓延。如果这种方法也无效的话，那这整个房子呢就要拆毁，就不能再住了，你就必须要重新再建。而染上这个假蜡子呢，也就是麻风病菌的人，他就必须要离开群体，到城外去独自生活，并且他还要大声的喊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让人可以知道就去避开他们。那这些人呢，也要撕破他们的衣服啊，不可以剪头发啦，然后要让头发呈现蓬松混乱的状态，甚至呢要遮到他的上嘴唇为止。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都是一种哀悼的表示啦。那也有神学家解释，就是说其实要遮住嘴巴是为了要防止传染，就各种说法都有。那一般呢，患有大麻风的人，他必须，我刚刚讲了，他要到城外去独自生活，那他的三餐饮食怎么办？他就必须要仰赖这个城内人的救济哦，因为在律法上面他们就是不洁净的，那在社会的眼光上面呢，他们也是大家不敢靠近想要远离的对象哦。那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有讲到第六章的时候讲到什么？撒玛利亚城已经被亚兰军围困了好几个月哦，那这个城内已经出现大饥荒，甚至到人吃人的状态。那这个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都已经自顾不暇了，那这几个被关在城外的这麻风病人，还有人会想得到他们吗？当然不可能啊，对不对？那就不可能有人来救济他们嘛，对不对？所以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对，人会想尽办法的想要活下去，为自己找出路嘛。所以这个时候呢，这四个麻风病人他们已经顾不及自己是以色列人，是亚兰军想要灭绝的对象哦。那也不知道谁开的头，他们就开始讨论，哎呦，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等死？如果我们进城去找吃的，那是行不通的，因为里面呢有大饥荒哦，不是因为他们不洁净，因为他知道里面有大饥荒，所以进去呢一定是死路一条。但是呢，我们坐在这边什么也不做，那也是死路一条。 那还不如这样吧，我们就去投降亚兰军，或许他们还会留我们一条活命啊，譬如说让他们做做奴隶啊，对不对？那要收奴隶要一定要给他饭吃嘛，对不对？那他们就讲说，好啊，我们就去投降他们啊，如果他们要杀我们，那我们死就死了，反正我们进城也死，坐在这里等也死，那去那边还有一线生机吼。那他们的目的呢，其实只是想要得到让他们可以存活下去的食物而已。像我们在讲吼，就是当人感觉自己被社会抛弃，你在痛苦里面度过每一天，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是求生的本能，你最后总是会想尽办法看看有没有最后一丝可以找到活路的机会，即使那一条路可能也是要让你冒着生命危险，可能你也不会在乎，因为反正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对不对？那对于这些已经放弃求生希望的人来说，他们想要的很简单，就是有人可以告诉他们说你可以怎么活下去，有人可以把这个方法告诉他们。如果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身边遇到这些人，或是我们自己就遇到这种状况，那在那个危急的时候，在那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基督的福音的话，我们可以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找到活下去的方法，找到活下去的勇气的话，那他的人生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的转机了呢？那这四个麻风病人呢，他们虽然彼此已经说好了，要去向亚兰军投降，对不对？但他们可能也不想让他们的同胞发现，对，因为这背叛嘛，所以他们选择呢，在黄昏的时候才前往亚兰军的营队要去投降。但如果他们早一点出发去的话，如果他中午就去，他可能就遇见大批的亚兰军队还在那里哦。但是呢，在神的计划里面，很多事情看起来就是会那么的刚刚好。第七节里面讲到说，神让亚兰军听到了像是有大军压境的感觉。那有很多的车马来嘛，对不对？亚兰军只是听到而已，他就开始猜，哇，这是不是以色列王买通了这个他们亚兰北方的敌人，也就是赫人的王哦，或者是说他们买通了亚兰南方的敌人埃及人的王，要来攻击他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呢，他们越想越不对，他们就吓得怎么样，起来逃跑了，甚至连他们的帐篷啊，这些马啊、驴啊、牲口，还有营队里面所有一切的东西，他们都顾不得收拾，他们就赶紧的起来逃命了。那第六章里面我们讲到，神让这个围困多贪的这个亚兰军眼目昏迷，对不对？那神当然也可以让围困撒玛利亚的亚兰军听觉错乱啊。其实亚兰人已经长达好几个月围困撒玛利亚了，但是呢，这个围困对亚兰军来讲其实也是一种很沉重的负担啊。因为大家想想嘛，如果军队长期在外，你又一直没有办法攻向你的敌人的话，军心会稳定吗？军心当然不会稳定。所以他们一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啊，就会想到，哇，自己长久以来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对不对？以为这个以色列人他去联合了他们南北方的敌人，想要来攻击他们。因此如果他们不马上逃跑的话，亚兰军认为他们可能随时都会被截断后路，他们就失去逃跑的机会。所以呢，这个亚兰军他前脚才逃跑，这四个麻风病人后脚就抵达了。他们四个人一到了亚兰军营，就看发现，哇，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哇，所以他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这些人到底去哪里，总之呢，先吃饱喝足再说，先把自己的命给救了再说，其他的都不管了。结果呢，他们不仅吃饱喝足哦，他们还进亚兰军的帐篷里面去看看，诶，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哦。结果他们不但看到了许多金银财宝，还有很多上好的衣服都在那边啊。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麻风病人必须怎么样，撕破自己的衣服嘛，齁。所以这四个人呢，他们就把这些金银财宝还有衣服啊都拿去藏了起来，然后呢又回来去进了其他的帐篷，就继续去搜刮这个亚兰军的财物哦。我想想那个画面其实也蛮搞笑的，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做了这些之后，他又想到，诶，我们这样做好像很不对哦，我们只顾自己吃饱喝足，又搜刮金银财宝、财物、衣服，这样好像很自私耶，因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族人都还在撒玛利亚城里面受苦耶。但其实除此之外，他们也想到一件事，应该也想到这件事啦，万一隔天就被这个监视亚兰军的撒玛利亚军队发现了亚兰军已经退去了， 而这四个麻风病人是第一个发现的人，但是他们却没有回去撒玛利亚城禀告的话，那么王一定会追究他们四个人知情不报的罪，对不对？所以哦，他们也许不一定是良心发现哦，他们有可能是因为太害怕了，如果没有回去禀报的话，那他们事后会被定罪哦。其实大家想一想，这就很像我们基督徒得了救恩，对不对？那一直以来我们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罪的负担，我们终于在这个神的赦免啊，基督的宝血的救赎之下，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得到了人生的自由，我们得到了人生的改变，但我们还是经常闭口不谈我们得到的救恩，因为我们会认为信仰是个人的问题啊，救恩也是个人的事啊，那其他人要不要跟我没关系啊，或者是我管别人那么多干嘛吼。但是呢，保罗提醒我们什么？他说，如果我们得了救恩，我们不可以只顾自己吃喝享乐嘛，对不对？我们还要去把这个好消息传给别人啊。讲实在话，这不是因为我们多有爱心哦，而是因为当我们得到了神的救恩，也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欠了福音的债，我们就欠了传福音的债。好，因为我们已经就像我们去银行借钱，对不对？我得了这个钱之后，我就欠了什么？我就欠了银行的债嘛，对不对？我们如果默不作声的话，那么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见到主面的时候，那不传福音的罪也必定会临到我们身上啊。所以啊，我们既然得到了被救赎的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就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不管听到的人他要不要接受，只要我们把自己得救的这个经历给传出去，那么就算听到的人没有接受，那不传福音的罪也不会算在我们身上。也许你可能会说，哎，Annie，那成为基督徒要做的事也太多了吧，对不对？规矩这么多，要做的事也一堆，还要去告诉别人我得救的经历，别人会不会嫌我太多事啊？我想哦，如果你真的遇见了耶稣，你得到了救恩，你一定会觉得，哇，这么好的东西，我不去告诉别人怎么可以呢，对不对？而且别人得到的救恩其实也不会花你一毛钱啊，对不对？对你来讲一点损失都没有，你不但是帮助别人，而且这个帮助还从神而来，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来吧，当你跟我一样得到了耶稣的救恩之后，我们就起来去传福音，去报喜信吧。好的，不知道今天的节目你收获到了什么，真的很希望听到你救恩的见证。最后呢，我要送给大家的这首诗歌是《你的救恩》，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阴天绳索缠绕着我。